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当初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巴不得有一个人在旁边，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可以一直问他，因为有很多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第一段，身为奴第一章。好，大家回家仔细看，就是当神的百姓不对的时候，当约瑟死了，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然后讲到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不正常的时候，然后就所有的难处就临到他们。然后你就发现埃及的督工、埃及的法老，他们几个方面来逼迫神的百姓。第一个就是督工的辖制和苦害，有人拿着鞭子在背后。我不晓得在座大家上班族哈，你真的觉得上班有这种有督工在你背后感觉的人请举手好吧，就是老板逼啊，这个 schedule 逼啊， project 逼，有没有？我以前都有的，一定有的，你认真的话一定有的。那个 project schedule due day 老板通通在你背后逼你，那你这些当家庭主妇的，你说那先生们在上班，我们没事。我跟你讲，你生几个小家伙就几个小督工。以前有一个人生了六个，他说我六个孩子都是小督工，半夜啊一叫，你要起来给他换尿布，你要起来给他喂奶，都是小督工啊，你非做不可。什么叫做督工？就是你不想做你也得做。你看我昨天晚上说我三点多才睡着，早上这个怎么爬都爬不起来，我得起来，因为我的责任，对不对？那我不是说我的责任是督工哈，那你就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你非做不可，就像你不想做，你没有力量做，你累得不能做，你还得做。那在世界里面就没价值，在主里面都还有价值，在世界里面就没价值。那督工，那以前我很 famous 的一个故事哈，你们听过很多次了。那是20年前，日本还很强的时候，经济还很强。他们那个时候日本管员工哈，就是怕你摸灰，上厕所3分钟以后，那个厕所纸拉不出来的啊，就是你不能在里面耗超过3分钟，3分钟以后你想拉卫生纸，卫生纸卡住了啊。那后来发明那种小卫生包，大家可以带，他们就马上改，3分钟以后门自动开啊，你非出来不可。啊，这一招对咱们中国人没用哈，没用。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我隔壁的 section manager， 他每次跑到厕所，他就这样歪头看，因为每一个员工的鞋子他都认得。他看你进去多久，在里面耗多久啊，所以这个连上个大号都得快去快回哈，那个压力都很大。啊，当然他的规定就是他每天早上，他到你办公室摸你的咖啡杯，他就知道你来了没有。啊，因为我们规定7点半要上班，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国防工业非常非常严，7点半一定要上班，他在摸你的咖啡杯，啊，知道你来了没有？那咱们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哈。哦，我慢来，我就跟大昌说明天我会慢来，你帮我倒杯咖啡啊。就当他来摸你的咖啡杯是热的，但是看不到你人，然后等到快9点，然后我突然出现了，他就会跑到停车场去摸你的引擎盖子。这是真的故事，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前面厕所是我看的，但是后面这个摸引擎盖是我隔壁同事啊，他跟我很熟的，他这样管他底下的部下。这是 Silicon Valley 督工啊，所以我看到我多少的同事，老板几点下班他就得等到老板走了以后加15分钟才敢走，老板今天8点走他就8点1刻回家，老板今天熬到11点他就等到11点多才敢走。我好几个同事都是这样，这世界的督工，弟兄姊妹，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因为这是世界，你不知道他喜悦他就叫你走。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不能过这样生活，不能过这样生活。所以我自己跟主祷告，我说主，我向你负责，你是我的大老板，我讨你喜悦，我向你负责。所以我每天下午6点钟我一定拿着公司包走，不管公司怎么威胁，连我最后一个工作，我们的 Vice President 都说我是你们的 Engineering 的 VP， 我一天还做16个小时，你们好不好意思比我做得少？ 我还是六点钟拿着包我就走，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 vice president， 但是上面的神是我的神，他是我的大老板，我绝对不卖给你。因为姊妹，这是在世界里面哈，那个当世界的王在这里掌权的时候，你发现人都在这里受苦的。啊，他在这里讲到为法老筑基或城啊，以东跟南塞，换句话说就是比东跟南塞，你所有的这一生的积蓄，通通归给世界的王，都不属于你，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所有的努力，有一天都成为虚空的虚空。啊，第三个。他们在这里不管是恨泥是烧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作，你发现所有所摸所做都是属土的，都是属地的。恨泥泥巴烧砖用砖土做田间各样的工，他们全部摸的都是属地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地却不属地，我们可以在地却让天在地上开始，我们可以上班，但是在上班的里面，我们让神来塑造我们的性格，来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一切的 project、一切的挑战、一切的难处面前经历神，让神改变我们，可以让所有属地的为我们效力的。关键都不在于你要改变你的生活形态，而是改变我们生活态度。都不在于说你要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是到底我们把神摆在什么地位。这是掌权在世界跟世界掌权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不同。第四个，他杀害男孩子，要让神家断代，要让神家被同化。你说孩子杀个两代以后，以色列没有后代了，剩下的都是女的嫁给埃及人，断代同化，以色列没有后裔。这个东西不是光以色列的问题，基督就出不来了。因为神应许唯有以撒所生的啊，唯有撒拉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是讲到应许，叫做凭信心啊，在基督里，神的祝福也赐给亚伯拉罕那独一的子孙，就是指的基督啊，这新约加拉太书说的。所以这一条线，你去读家谱，这条家谱好几次仇敌要切断，但是神就是在危难中保守保守，拯救拯救，这条线就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到基督的诞生。啊，所以读家谱你不要觉得是无聊哈，你要觉得里面有很多惊险的故事啊，像 action story 一样哈，然后那么多的危难，神伸手，神保护，神拯救，然后基督出现，然后从基督带下的新造的主类。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当神的百姓当时的情形，生下来就是做奴隶啊。那第二个蒙救赎，神兴起了摩西、亚伦。成为拯救的器皿。那么我没有时间多讲哈，我在这个讲义第26页这里提到，从世界的迫害中神保全摩西的性命，从世界的诱惑中神保守摩西的纯正。所以摩西这个字叫做什么？从水里拉出来。神这一生在摩西的身上的工作就是把他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从水里面死亡的威胁里面救出来，法老的迫害里面救出来，埃及的诱惑捆绑里面救出来，然后把神借着他把整个神百姓拉出来。那一路上神在他身上做出来出来出来，每一次我们的出来就让我们更像主，更靠近主啊，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哈。然后神给摩西这个三个四十年，这是我们都很熟的。同一个四十年，摩西觉得我能我能我能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说到摩西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因为他是法老之子，法老女儿之子，在王宫里面是皇宫的教育所有的那种最好的老师这种这个像我们以前古代的这种太子的老师都是一流一的，所以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所以他自己也认为他神差遣他去救他的百姓，他自己以为这样子。你去读《使徒行传》所以他自己以为神是打发他来救百姓，他都认为他能他能他能，然后神就让他知道你不能。所以后面的四十年他躲到米甸的旷野去放羊，你很难想象原来是一个可能是法老的继承人在王宫里面荣华富贵什么都有，然后现在在米甸跟几只臭羊在一起。 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看那个巴勒斯坦的牧羊人，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在巴勒斯坦最辛苦的职业其实就是牧羊人啊，白日受尽这个炎晒，他们没有地方躲的，没有什么树的，就是一片荒凉的地方，几个石头，然后那个羊群啊，在那个很干旱的草地里面找草吃，啊，碰到寒霜啊，碰到大雨，他没有地方躲，所以在那边当牧羊人其实是很辛苦的。啊，摩西就在旷野里面放羊，所以这40年，他所有的雄心大志，所有对自己的自信把握，通通淡然无存。所以当神80岁。摩西80岁呼召他的时候，摩西就再三拒绝，他说，神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神啊，我不行。讲到最后神都生气了，神说，我用你哥哥做口啊，你不行，我叫你哥哥来讲，你给我去。就姊妹，这个人已经完全没有自信，但是最后的40年，神就在一个自己认为不行的人身上显出在神凡事都行啊。所以第三个阶段讲到神能，我能我不能，但是最后认识了神能。在旷野的40年里面，摩西实在是见证神的大能，透过一个何用的器皿扭转局面，改变局面，改变历史。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个同样的过程里面，真的越早承认自己不行，越早经历神能够来替代我们，这是有福。所以我说基督徒哈，常常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矛盾哈，就是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记不记得这句话？那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那我们呢，每次夸完软弱就更软弱，没有刚强过。哎呀，夸软弱，夸完软弱真灰心，怎么这么败坏。但是保罗不一样，保罗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们就是缺的这句话，夸是夸了，但是缺少下半段。你说，哎呀，怎么吸尘老是吸不干净，但是你就是不肯接受别人的提醒，吸尘器没有插到电源上，你还在那里说怎么搞得都擦不干净，但是你没有去真正面对我们的问题，就是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吸尘，还是吸不干净啊，在骂吸尘器，在骂这个应许是错的，这个广告是假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没解决，就是你是离开了力量的源头啊。所以 no power no service 啊，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对的侍奉啊。这是摩西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底下让我们看见神在摩西身上要得到他，给了他一个关键性的意象哈。那这个意象是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火烧在荆棘里面，荆棘却没有被烧着。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神从来不用我们这败坏的人，荆棘被火焚烧越烧越旺，这在旷野里面是司空见惯，非常容易看到的，因为干旱热嘛，像加州野火啊，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所以干旱的荆棘被火烧着，然后把它烧灭了，这是司空见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能够荆棘里面有火烧，但是荆棘却完全没有被烧到，这个叫做异象。所以第一件事情，神看到神不用我们天然人，神不用属肉体的，神不用旧造的，神自己可以带下复兴，带下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完全不需要借助我们旧造的人。第二件事情，神让他看见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就是我的生命像荆棘一样多次败坏卑贱，但是荣耀的神却愿意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个到了生命记哈，这个当摩西在那里作歌，最后在那里描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为各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到了生命记33章16节，他说，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这是摩西对神独特的认识。哎呀，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就非常感动，这个好像是摩西身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 mark 哈，一个标记，这是他对神独有的认识，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 圣经上有很多神的称呼，我不晓得你最喜欢哪一个啊？有人很喜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有人喜欢至高者，有人喜欢全能的神，有人喜欢以利沙代的神啊，有人喜欢以马内利的神。我们可能都喜欢很多的神啊，这个很多的形容词哈。我很喜欢的一个叫做那名为雅各的神哈。我跟你们讲过啊，这么败坏的人，神居然是他的神。只有神拿雅各有办法，只有神能够把雅各变成以色列啊！所以我很喜欢神的名字，叫做那名为逾弘节的神啊！这个大坏蛋，神都可以来改他。而摩西很喜欢神的名字，叫做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因为他亲眼看到，他亲眼经历到荣耀的神在他们中间，荣耀的神在他的里面。好了，这个我不能再讲了，再讲下去我变成这不叫出埃及记概论。在这个讲到这个神拯救他们蒙救赎的这一面，神兴起拯救的器皿，另外有一个就是神大能的作为哈啊就是神在这里降灾，神的百姓能够被救出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神的百姓为什么能够被得救蒙救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从埃及法老王的辖制底下被救出来，从世界的捆绑辖制里面被救出来。第二件事情，从神圣洁公义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常常只注意前半，我们忘记了神整个拯救的高峰，世界的羔羊的救赎，就是这一灾下来以后，埃及全部垮掉了。因为神的使者在这里遍行全地哈，除非你把血，羔羊的血抹在你的门楣上，神的使者 pass over 越过，不然的话全部击杀。那个审判领导，所以今天神的百姓被救出来，除了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神大能的介入跟拯救，而另外一方面是讲到羔羊宝血的救赎，两方面。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神大能的拯救，就是神击打这个偶像哈。你发现前面降十灾，那你如果今天因为是概论，我就没有发那个表了。我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发过一个表，达拉斯神学院这个他们出的这个Bible Commentary， 他曾经列出来这十灾啊，就是不管蛙灾啊，这个蝇灾啊，日头灾啊，尘灾啊，每一个灾的背后都是埃及拜的一种偶像啊。像例如说蛙灾，这个蛙，青蛙对他们来说是生育之神，管生育的，你生不出孩子你就要去拜蛙啊，你想要生一窝孩子你要去拜蛙啊，这是他们生育之神啊。像蝗虫是管他们这个庄稼收成的啊，所以你要有好的收成你就要去拜蛙。那么神就让这些东西就成为他们的灾害哈。你拜的蛙就满地都是蛙，全地都是青蛙。哎呀，你要洗澡的时候青蛙在你旁边，半夜睡到一半觉得底下有东西动，打开来都是青蛙。你才要喝汤，青蛙跳进来，埃及遍地都是青蛙。就让你们所拜的神给你拜个够。你发现这些东西不仅仅不能成为你的依靠，它成为你的搅扰。所以神前面降了九个灾，就是第十灾以外通通跟偶像发生关系，每一个灾背后都是偶像。那我就问大家哈，那么神降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所以降灾是叫以色列出埃及，但这当然是目的。我说神降灾在这里提到的几件事情哈，神为什么要这样一灾一灾一灾一灾的降下来？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呢，神是要击打世界的权势，击打偶像的权势，要叫百姓们从偶像的这个权势底下释放出来。所以第一个是讲到偶像。那么这些偶像我刚才讲了是埃及的偶像，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所讲的所有的偶像也是以色列人的偶像？你们读出埃及记有没有想过，神在击打埃及的这些偶像的时候，降这些灾的时候，这些里面的每一个偶像其实也是以色列百姓的偶像，有没有人知道？我们都认为是埃及的。你去读以西结书，我们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因为这节也蛮重要的。以西结书二十章 我在我讲义上有列啊，以西结书二十章，我们从时间的关系，我念快一点好了。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来与密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肯抛弃他们眼所爱的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加在他。所以你要知道，神降十灾不光是击打法老在他们身上的权势啊，让法老手软，让法老最后只好放他们走。那很重要的其实是在击打神百姓，因为这个偶像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的捆绑。外面有世界的瑕疵，其实里面有偶像，神以外他们已经在拜偶像啊！而且神叫他们离弃，叫他们丢弃，他们竟不肯，所以神就一再一再的打，打到最后他们发现所有的他们原来所拜的神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站得住。所以第二个，神在这里借着击打偶像，但是分别神的百姓哈啊，然后第三个，向世人及后代的子孙做见证，就是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我想我们只读一节就好了，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们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前面的第九章也是说到我要叫你这个使我的名能够传遍天下，知道只有神是神。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降灾一方面不光是向法老叫他要放百姓啊，更重要的是要击打百姓们偶像在他们身上的权势，然后呢留给后代的子孙做一个见证，就是唯有我耶和华是神，所有埃及拜的神在神的手下全部倒塌啊，全部倾倒，不能够帮助他们。好，那这时候很快看过去了。那第三段讲到走天路哈，路上有属天的教育，他们在这里经历神的引导，经历神的供应啊，经历属灵的征战，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啊，神教导他们怎么样子啊，在走天路的时候一定会碰到拦阻啊，那怎么样得胜啊？所以出埃及记十七章到了不是十九章啊。十七章跟亚玛利人之间的征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学习，就是所有走主的道路，所有要在神旨意中往前，所有要去承受神所应许祝福的人，你一定会碰到亚玛利人。但是亚玛利人你决定可以胜得过他，怎么得胜，你从摩西怎么得胜你就看得出来，山上的祷告决定了山下的胜败。那看不见的得胜，这个胜败决定了看得见的胜败。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其实常常是在我们隐藏的生活，内室的生活，那个看不见的征战中，我们已经先失败了。因为我们没有祷告的生活，我们没有真实祷告的生活。所以讲到亚玛利人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何时得胜。摩西何时守锤，何时亚玛利人得胜。所以真实的祷告一定带下神的工作和祝福，而不祷告一定带下仇敌的破坏，仇敌的得胜。所以一个人真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他不会不祷告，他不能不祷告，他也不敢不祷告。阿爸们，所以你不要把祷告当作是一件无可奈何基督徒的一个操练哈。你要真认识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而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也不要灰心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直到日头平息，亚玛利王被杀。这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给我们太美的一个故事和见证了哈。啊，这就讲到学征战。那么第四个讲到获得启示，我们下一次讲到山上的样式。那么第五个讲到会幕的建造啊。那我想我今天因为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边。大家有没有问题？这个 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哈，那我们会认为说法老那就无辜了，对不对？那其实你去看圣经哈，这个几次讲到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也有好几次讲到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哈。所以神容许，神就 let， 神容让他的心刚硬。太阳照下来，照在篱笆的身上，篱笆就越变越硬。照在蜡的身上，蜡就越变越软，所以完全是在于人对神的反应是什么。所以有人曾经挑战说，像这个罗马书讲到说神拣选雅各啊，神恨恶以扫，那么这样以扫不是很倒霉吗哈？因为这是神不喜欢他，那是神拣选的雅各。那但是我忘记是施布真还是穆迪大概是 Spurgeon。他曾经讲过，他说你应该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所有的罪人，我们都是旧造的人，都是罪人，神都应该恨恶，像恨恶以扫一样。所以你不要为的以扫没有被神拣选为他打抱不平，而你是应该为的雅各为什么能够蒙爱而你要惊奇啊，同样都是被咒诅的，同样都是堕落的人，神为什么会愿意减少雅各来爱他？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有人的意志，有神的主权，的确有神的主权，神要拣选神就是拣选神，神要爱谁就是爱谁，但是你没有资格去挑战说你为什么爱他不爱这个人，因为他有主权。而是我们也应该从感恩的角度说，哎，为什么他跟我可以蒙恩，但是别人却不能蒙恩。所以法老的心刚硬，有太多的经文讲到他自己的心刚硬，他一再的抵挡神，其实一再给他机会，而且有这么多次连神降灾的时候，甚至神只打这个大麦哈，我记得不错的话，然后小麦却存留，这是神的恩典。神可以审判全部打掉，但是神却容许还给他留下一点，就是让你看见神在审判中还是有恩典，还是有怜悯，给你机会悔改。但是法老就是硬着心啊，一再硬心，一再硬心，一再硬心哈。不是神不给他机会，法老见神的时候，他没有任何话可以说，神你不公平，是你叫我硬心的，绝对不会的。所以你在圣经上可能看到很多的地方，觉得神不公平，神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妇人孩子都杀掉，你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们要从基本上信任的，就是神决定是公义而且慈爱的神，他永远希望人悔改，希望人蒙恩，但是同样的他也是绝对的公义，所以任何人站在他审判台前都是无话可说。圣经上讲到连撒旦那一天被审判的时候，那个报仇的都要哑口无言，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心服口服的被丢到硫磺火湖去。因为神碰到神的公义以后，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们出问题，不是神出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因为看不清楚，所以我们会打抱不平，我们可能会困惑啊，仇敌也会在这里说你看看神很不公平，但是其实神没有不公平的。那我想我们先祷告结束了，让有问题的人可以留下来，好不好？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出埃及记看见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生活是何等的类似。当我们一不小心，当我们真容让世界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活就是劳苦愁烦，我们在你的面前所有的愁苦也加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呢，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在这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客旅是寄居的，而且我们是为主掌权在这个地上的。是吧？地上的万民，地上的万国都要为你的旨意来效力，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那个荣耀的地位，荣耀的境界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保守祝福我们所有在职场上目前有压力受苦的弟兄姊妹们。主啊，你说你都了解，你也愿意下来拯救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 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